即是知，不住乱想啊，这就是离分别执着啊，离分别执着用十住来比喻啊，行呢就是观，不住静心啊，如果你住静心，住这个清净的境界里面，那你又错了，变成阿罗汉辟支佛了啊，变成小乘啊，两边都不住啊，这是从此以后四十一位化身大师修行的基础。下面说，若有四相，即正修习波州三昧啊，你看看他修的什么，吉祥云比丘修的是什么啊，经的文字里面我们没有看出来，我们看不出来，经过祖师给我们一讲解，我们明白了啊，他这个十精行十步啊，就是在修波州三昧呀。什么叫波州三昧？我们念佛人要知道啊，波州是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叫佛力啊，叫佛力啊，力是建立的力啊，佛力这里面含的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佛的威力，实在讲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之力，也是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威力，这通通加起来。第二呢是三昧力，三昧是你修法的这个力量。第三个是修行人自己的功德力，三种力量集合，这叫波州三昧啊。那么这是四种三昧啊，这经上说得很清楚，有波州三昧经，修这种三昧的人能够见到诸佛现前，可是修行那个仪轨呀、啊、很严格，它是以90天为一期啊，就是为一个阶段，3个月90天为一个阶段，这90天当中，身常行不休息啊，这是吉祥云比丘啊，十步常行啊，这个90天呢，你可不能躺着睡觉啊，你也不能坐下来休息啊，啊，这个精行十步精行啊，90天呢，身常行不休息，口呢念阿弥陀佛，90天念阿弥陀佛不休息，这个心里头啊观想阿弥陀佛，心里想佛不休息，这个波州三昧修行的方法一期是90天 古时候有修八道三门的，现代人恐怕没有这个体力了啊。即使有机会，你这个身体支持不了，这是事实。那么由此可知，播州是专门念阿弥陀佛，要念阿弥陀佛跟念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相等。那么这个是播州三昧学院，它是以念阿弥陀佛为主啊，步步深深，心心念念都系念在阿弥陀佛。波州三昧经啊，古大德里头也有注解啊，注解里面也说来解释这个波州三昧的意思啊，注解里面也翻作叫常行道啊，它常行呢，
它不断
啊，它不躺下来也不坐下来了。可是柱子里面呢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它有七日啊，经上讲的九十日为一期，七日哦那就好办多了。这个七日啊，那这决定是这个照这个办啊，这个七天不睡觉恐怕
很难办了，
九十天是办不到了。人家跟我讲他什么修波州三昧闭关波州三昧，我不相信。你们大家很相信很赞叹，我不相信啊。他跟我讲我绝对不相信，不要说是九十天呢
跟我讲不相信，
七天跟我讲
我都不相信
啊。为什么呢？修了之后啊，我看你没变样子啊，还是妄想一大堆，还是是非人我，那不像啊。那纵然是你真的是九十天呢，这个真的是如法去修啊，可是你所修的时候没有成绩啊，你的成绩单上得的是零分呢，那有什么用处呢？啊，
这个东西修了之后，真的人的气质就改变了，这不一样啊。那我们懂得
古代有七天的讲法，
那就是看我们这一时代众生的根性啊，实实在在做不到，我们的业障太重
啊，没有这个精神，
没这个体力。
那么既然可以讲七天了，那我们也可以浓缩一天吧。
一天
24小时就不简单了啊，
如果24小时能够这样做
非常难得啊，
实在讲
怕都做不到，
真的是一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两个你能够做24小时啊，24小时
这是
三步
两步
啊，心里面想没有
杂念
啊，没有怀疑，
没有这个
夹杂
啊，
没有间断，
24小时就不容易啊。
这是
真正
在修习佛陀上面，他们这些人
没问题的，
他们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了，
无论做什么都无有疲厌的吧，
所以
他们能做到。那么由此可知，佛给我们讲波州三昧啊，是什么时候来的？
修呢，等我们证到初住菩萨，
那个时候你念佛了，
那就是
不住三昧的念佛了，那就不是普通的这个念佛了。古来的祖师大德，行车大师，也是我们净土的祖师。
我过去曾经想到一个念佛的方法，建念佛堂。
这很早
我就有这个念头。
念佛堂呢，
专门念佛，因为这个注重啊，真正得这个同参道友相当不容易，尤其现在道场注重不多，
不像从前的丛林寺院啊，里面住的几百出家人，乃至于一两千出家人，
那个事就好办，人多好办。
现在这个道场注重的很少啊，都住几个人
啊，因此
这个领众啊
就相当困难。
那么幸亏现在啊
发明这个念佛机，
这个好，
这个念佛机实在发明的太好了。如果我们将念佛机里头重新
录一个带，
现在这个念佛机的声音
有点含糊
不清楚
啊，
阿弥陀佛是不清楚，而且这个引磬呢一定是敲在头上
啊，现在我们道场大家都敲对
啊，阿弥陀佛引磬敲在头上
啊，只敲一个引磬就可以了。我们能重新再录一个带，再做这个，做一个新的念佛机，提供给念佛堂专用。
能专用。
那么念佛堂呢，
就不要法师领众了，
也不要人家传信了，
因为那些念佛机里都有了，就不要敲了吧，
这省很多事了。
那么念佛的人。
人多人少都没关系，三五个人念都行。
我那是想着用念佛机，
不比
大家领众。
那么来念佛堂就不能说话，
一切都放下了，
一心来念佛。
而念佛堂分为三个区，
那么当中
在佛像这个区的时候
拜
佛，念旁边呢
止境。
就是你念累了的时候，你可以到那边去坐着念，
坐着不要出声，
心里头默念就可以了，就休息。
另外有呢，
绕佛的，
惊醒，
惊醒，
绕佛的
要出声念，
绕
佛的要出声，
直进的不出声，
拜佛的不能出声，
拜佛出声的
伤身体。
你拜佛
心里头念佛
就可以了。
那么一个佛堂分三个区，
你喜欢绕佛就绕佛，你喜欢拜佛就拜佛，
拜累了喜欢到旁边坐一下你就坐一下，没有人管你。这个方法我过去曾经讲过很多次，
但是一直呢
都没能实现。
以后啊，我看行车大师的语录啊，他后头啊也有这个方法，
就是他在我之前
啊，但是他没有念佛机，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他是什么？他是把这个念佛人分作三班，每一班呢有四个出家人领众，就敲法机领众。那么一般
绕佛，
两般呢
这个止境， 那么轮流，这一班念累掉的时候直进去，第二班再去绕佛。他这样子，这个大家心地很清净，身体能够得到调食，能够持久，在念佛他能够持久。他分三班，每一班呢有四个出家人。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出家人人数不够，用念佛行。我这个方法想着比他那个方法还方便，因为他那个要随着团体进退啊，我这个呢不随团体进退，一个人，一个人就在坐，坐的很久，坐累了，体要动一动了，那你就叫绕佛，绕佛你就开口念啊，或者你想要拜佛的时候，你就到当中去拜佛啊，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念佛堂，外面有护持的人。外面有等于像佛器有护器的人，就是照顾你，照顾啊这些念佛人。你们需要茶水，他给你准备。啊，你们需要吃东西，一份一份的也给你准备好。啊，你要吃东西做的过程，你可不要去招呼别人，哎，去吃饭了。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中夹到一个去吃饭了，这就不好了。所以你觉得现在你自己不要去管别人，是吧？如果你有事情需要出去，你念完你也出去，不要跟任何人打招呼。你在这个念佛堂心是永远清净，这个念佛功夫真正得力了啊！所以我是早年想出这么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像美国大瓦斯道场，我这次到澳洲去要把这个方法传给他们，希望因为他们那边人不多啊，用念佛机这个方法是可以做的，希望念佛都能上轨道。这个呢虽然不是波州三昧，跟波州三昧贴近啊，靠近啊，我们现代人业障深重还能做得到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这个经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善财童子离开他的老师出去参学，第一位这是他老师介绍的啊，老师介绍的，当然老师有特别的用意在，不是随便这个介绍的啊。第一个吉祥林比丘专修念阿弥陀佛的法门，第一位是先入为主啊，就变成了善财童子主修的法门呐。到末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你看看他一头一尾。然后啊，你想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念佛法门，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为什么文殊菩萨介绍他念这个法门呢？文殊菩萨自己修这个法门，普贤菩萨也修这个法门。在这个四十卷经的前面啊，不在这个四十卷，四十卷的第三十九卷啊，第三十九卷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才知道他自己修这个法门。文殊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前面我们讲的色法嘛，智慧第一的人，他当然选择最殊胜的法门，所以念佛法门是文殊菩萨之所选择，普贤菩萨之所选择，他们选择的法门呢，善财是他得意的学生，他能教他学别的法门吗？ 那就说了，
那文殊菩萨为什么自己不教他呢？
要教
吉祥云比丘去教他呢？
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有些时候啊，学生对老师啊还有的成见
啊，还不能完全肯定。
像我就是个例子，
我当年跟李老师学，李老师教我修念佛法门，我虽然不怀疑，
可是我并不服气。
我心里想，这个大乘经教那么多，这个法门，好像老太婆学的，我们还有点不甘心、不情愿呢。找第三者，在表演开示给他看，
再想想，
我老师也是这事儿，他的心就定下来。这是教学的手段呐，善巧方便呐。我对于念佛法门完全接受肯定下来是讲华严经。我从民国60年开始讲这部经，断断续续讲了17年啊，华严经讲了一半，40也讲了一半，80也讲了一半，以后常常出国，这个经就放下，就没再讲。那么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录音的，所以所讲的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个机缘重新再讲一遍啊，希望呢录一套完整的带啊，留给大家做参考。这个用意非常之深。我们再看下面几段，这前面这一段呢是善财见到吉祥云比丘了，这是见。祭前王矣，顶礼双足，右绕三掌，或掌而入。这就是进啊，第二段。第二段呢，是明摄进仪。众人发故，为什么对老师尊敬呢？尊重这个人，尊重法。所以见到之后啊，赶紧前去。见面这行礼啊，顶礼双足，跟对待佛没有两样。然后右绕三掌，这是古印度最尊敬的礼器，拜三拜之后还右绕三掌，或掌而住。住就是站在那个地方。下面经文白言：甚者，我以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第二段里面的第三小段啊，自问法要。这向他请教了。这一段里面文场还要再分小段，再分三个小段。这是第一段，自成法心，明有法器。首先呢，本是下对上尊敬之词啊，白言不能说是我告诉你， 这个告诉你是上对下。
你看
佛对人讲话是
佛告
什么人，
佛告诉他上对下有告啊，下对上的有白啊，这是镜子。
是圣者，
圣者
是称
吉祥人比丘，所以这个比丘啊不是普通的比丘，普通的比丘不能成为圣者啊。
这个是
比丘的含义，是说他初出十八界，就出家的意思啊。十八界是家了，出这个家了啊，所以他们这是大圣大菩萨。
说我已经啊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经发菩提心，如果不发菩提心，菩萨不教你
啊，菩萨没法子教你，你已经先发了这个心，自己
说明
我有资格修学大乘法啊，大乘法的基础是菩提心啊，我已经发菩提心，
名有法器
啊，这个法器是比喻，比如
我口渴了，
希望你也给我水，
给我水喝，我有杯子，
这杯子上拿去，
我带了杯子了，我有杯子，你可以给我
啊，就这个意思
啊，法器，你可以传法给我，我是个法器，有资格来接受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发菩提心呢，
那就是法器。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再接着看，
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行，
云何起菩萨行，云何行菩萨行，乃至
云何于
普贤行即得圆满。这是第二个小段，第二个小段呢，真诚所问啊，他把他的问题疑问呢说出来了，就是要向善知识求教啊，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不知道菩萨怎么样学菩萨行，学是求解，第二句云何修菩萨行，这一句是讲的行啊，这两句是解行两门，是总纲领，在前一章我们已经说过了，前一章呢总共说了十三句，这个里面简略了，应当啊十三句都有的啊，他省略了。我们看注解啊，这个意思前面说过，注解里面说次，
次是第二段，
第二个小段，而未知下就是指这一段经文，正称所问啊，正是这个陈蛇他所要问的贤为法来啊，贤是他是为法而来的，不是为别的啊，为法而来求善知识指教，问中略者，这个问我们在前面看过，总共有十三句， 但是此地呢只有五句，省略了。省略不是原文省略，是翻译的人省略。原文有啊，若善财略又云何之呢？啊，如果善财说的是只说的这个五句，那善有给他开始也只是这五点呢，啊，怎么会讲的那么圆满呢？后面讲的是讲的很圆满，等于十三个问题都讲的很圆满，由此可知，他这个地方是翻译的人省略。翻译的人省略也有原因，中国人喜欢简单啊，这讲中国的古人啊，古时候中国人言语文字都喜欢简单，都不喜欢呢啰嗦啊，所以看到佛经里面许许多多重复，在易经的时候都把它省略掉啊，所以底下讲下游不应辩蝶所问，前文啊，这个辩蝶就是每一条每一条啊，他都说出来，这个吉祥云比丘啊都说出来，那么可见的他问的是很圆满，不止这五句啊，应当是十三句。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我闻圣者善能诱惑，唯愿此爱为我宣说，云何菩萨速得成就般若多罗三藐三菩提。经文到这个地方，善财童向善知识请教的话说完了，啊，这第三个小段，请教第三个小段，像这些地方，我们都应当学习。如果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向他请教，要有礼貌。言辞要有分寸，那不能够就率而贸然这个发问，一点礼貌都不懂，人家不跟你讲啊。啊，你一切懂得理，懂得法度，他不能不跟你说，他不跟你说，他对不起，啊，你真正为法而来。那么自己问题提出来之后，这对善知识赞叹，然后再请他宣说。啊，是我闻圣者善能诱惑，这一句是赞叹他。啊，这个注解里面，后这个后是第三小段。我闻圣者相叹得清楚，习垂八迹，希望善友帮助他。啊，拔是拔苦啊，迹是救济啊，希望这个善友帮助他，啊，帮他破迷开悟。为由之善能，又此无令，故应为说。善友有智慧，有智慧，当然他就有善巧方便。他就能应机说法。善友又有慈悲，有慈悲决定不令法，啊， 一定是很欢喜的来指教，是吧？所以他一定是会说的。底下解释又会又为又欲，其实教授已成前解。这个又用现在的话来就是方便诱导他啊，以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他，不一定是言辞，言辞以外所谓是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具有诱导的功能。回是教诲啊，回为是回，其实教诫已成前行。你看又帮助他理解，回是教他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修啊。往下遇到这两个字，用善财童子遇到善知识都是这样赞叹：莫问善者，圣者善能一回，意思都一样。前虽广问啊，前面问了十三句，这当中有省略啊，这是好的广问的。在这个幕后结尾的时候，但知因缘，这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叫菩萨能很快成就无上菩提？那这是总结。是此中戒情啊，其余果满啊，由此可知，善财的求学不是到一个阶段就终止了，他是要达到究竟圆满。那么这才能满他的愿望。双结发心，问心一苦，这一段请教的威仪言辞礼貌都非常圆满，我们应当要学习。这个
向下呢，
就是吉祥云比丘给他开始的啊，答复他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